圣经流传千古，讲述关乎人生死的历史，古往今来引导世界命运的走向。圣经历经风雨，见证真爱永恒的真理，惊天动地，拯救堕落罪孽的生灵。圣经荡气回肠，感动铁石心肠的生命，坚往之来，翘首以待基督的复临。希望福音广播电台圣经系列解经节目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这本千古奇书，去领悟其中可以扭转人生的真理。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解经节目开卷有益，我是您的朋友志成。今天我们学习的圣经是在创世纪的26章1到第5节。经上记着说，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于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主题是第一次的显现。开始学习之前，我们一起聆听一首诗歌《活出爱》。
深，测不透。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圣经对于上帝向以撒启示的第一个记载。许多当初向亚伯拉罕所发的应许，现在又被再一次的向以撒重申。我们会将这些上帝曾经向亚伯拉罕所提出的应许与这里上帝向以撒所讲到的应许做一个对比，从这个对比之中，我们来看一看上帝有怎样的性情属性。首先，在上帝向以撒的显现之中，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这与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上帝向亚伯拉罕所提出的指示是一样的。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亲爱的朋友，对于以撒而言，他40岁结婚，60岁生子，在以撒生了两个孩子雅各和以扫之后，亚伯拉罕又与他的两个儿子一起生活了15年。这一路以来一直都有他父亲亚伯拉罕的身影，但在创世纪26章这里，亚伯拉罕应该已经去世了。过去的年日，上帝一直是在指示着亚伯拉罕要往哪里去，现在亚伯拉罕的上帝要成为以撒的上帝，以撒要亲自从上帝那里领受启示，然后知道自己人生的道路该怎样行走了。因此创世纪26章第一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表明着以撒的人生要像亚伯拉罕的人生一样，是一个听从上帝指示的人生了。过去上帝指示的是亚伯拉罕，现在上帝要亲自指示以撒。亚伯拉罕过去要按照上帝的指示行事，现在以撒要按照上帝的指示行事了。也就是说，以撒要开始他独自经历经验上帝带领的一生了。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人生之中，是否也有这样的一种概念，我们回想自己的人生，特别是我们信仰的道路，在我们刚刚开始接受基督的时候，不管是我们从小在家里受到的信仰的熏陶，还是后来半路出家加入到基督的教会里的，我们总会有一些人在我们的信仰道路上扶持我们，给我们建议，给我们指导。但是终究有一天是我们需要独自去面对自己的信仰人生的时候，独自要听从上帝的指示与带领的时刻。而我们是否已有充分的准备去顺从上帝的指示，听从上帝的声音，与上帝建立独立的信仰关系，不再依靠的是人的指示指导，乃是直接顺从上帝的带领呢？这是我们从以撒他的人生经历之中所做的一个反思。确实，以撒的人生是生活在亚伯拉罕的影子之中，但是当亚伯拉罕去世之后，以撒就要独自的站立在上帝的面前，由上帝亲自的带领。这是我们从创世纪26章开始的时候可以清楚的看到的，上帝他第一次独自的向以撒显现。亲爱的朋友，接着我们来看，随着上帝第一次向以撒的显现，我们看到上帝向以撒重述了之前他向亚伯拉罕所发的应许。第一个应许就是我必与你同在，赐福于你。这个应许在创世纪的12章2节里，上帝同样向亚伯拉罕发出了。对于初次直接领受上帝应许的以撒而言，这个应许是多么的宝贵。当年自己的父亲亚伯拉罕被上帝呼召出离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上帝应许要与他同在，千里迢迢从哈兰走到了迦南，自己的父亲在迦南生活了整整一个世纪。在迦南生活的这一个世纪里，上帝真的给他的父亲极大的赐福。这些赐福包括经济方面的，生命财产上的，子孙后代上的，方方面面，上帝的赐福是全方位全方面的。如今自己的父亲去世了，自己现在在迦南地又遭受到了饥荒，该如何是好呢？该何去何从呢？按照以撒的计划是去到相对肥沃的基拉尔，在那里躲避饥荒，或者沿着基拉尔的这个大道往附属的埃及地区。但是此时上帝向以撒显现，告诉他不要去埃及，要顺从他的带领，往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去， 不要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和计划，要听从上帝的指示和带领。上帝应许他要与他同在，并且要赐福给他。这对于以撒而言是非常大的一个保证。自己的父亲在他的人生经历之中已经见证和说明，顺从上帝的指示最终所得到的是祝福。如今这一个顺服上帝的命令，上帝一样的在这个地方向以撒发出了。我们说这对于以撒而言是何等感恩的一件事。第二个上帝给以撒的应许就是，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个应许也是向亚伯拉罕所发的，但是对于此时的以撒而言情况有所不同。当上帝在创世纪十二章之中向亚伯拉罕发出这个应许的时候，当时的亚伯拉罕连一个孩子都没有，但是此时的以撒已经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虽然这两个儿子当时的表现不尽人意，但是总要比当时的亚伯拉罕好许多。而对于以撒而言，上帝要使他得迦南地为业，以及自己的后裔蒙受祝福，这是一个极大的应许。第三个上帝给以撒的应许就是，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后裔加增的应许也是向亚伯拉罕应许过的，此时也向以撒讲述出来。对于当时的以撒，面对当下的饥荒，或许会有一些的疑问，自己的整个家族该如何的繁衍，自己家族的未来的方向在哪里，该怎样保证自己的家族家业的这个繁荣和长盛。在这里上帝给以撒的应许是，上帝要亲自的保守赐福以撒的家族家业。上帝的这个保守就体现在以撒未来的后裔上。非常有意思的是，以撒一生只有两个儿子，但是他的继承了属灵长子权的雅各却有了十二个儿子。这对于以撒而言是上帝应许的初步的应验或者是实现。当然后来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又生了许多的后裔，直到他们从埃及地出来，单单男丁就有六十多万。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确实上帝兑现了他赐福给亚伯拉罕以撒的应许。第四个上帝给以撒的应许是，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应许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应许，也是在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之时，在创世纪十二章之中所发的应许。我们之前的分享讲到了，这个应许指的是人类救主基督的来到，因为唯有基督才是能够使地上万国得福的那一位。没有基督的来到，地上的万国将与亚伯拉罕或者是以撒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是基督的救赎将人类联系在了一起。因着人对于基督救赎的相信，人都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因亚伯拉罕得福了。这同样的应许也向以撒发出，地上的万族也要因以撒得福，因为以撒也是基督肉身的先祖。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将上帝在第一次向以撒显现时的这些应许都一一的罗列之时，我们会发现上帝对于以撒所有的恩典和眷顾。不要忘记当时以撒的处境是在面对极大的饥荒之下，在这个极大的饥荒之中，上帝向以撒显现，保证了以撒未来将在上帝的眷顾之下，无论是他的财产牲畜儿女子孙，还是他自己的生命，都将在上帝极大的眷顾和保守之中。而这一切的应许之所以向以撒发出，上帝也说出了理由，就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从了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这里提到父亲的顺从作为使福气临到儿子的原因，这也许是一个暗示的应许，就是以撒的类似之举也将带来类似的结果。使徒雅各解释说，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使徒保罗恰当的予以赞扬的信心，是因着他的顺从而得以完全的。信心和顺从两者都是缺一不可的。亚伯拉罕是有行为顺从的信心，这个信心使得以撒蒙受了祝福，而如果以撒也这么做的话，那么他的儿子也必将蒙受祝福。我们看到上帝说，都因为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我们会从亚伯拉罕的经历之中看到，每当上帝说话的时候，亚伯拉罕总是毫不迟疑的顺从。 创世纪12:1-4讲到上帝要亚伯拉罕出离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亚伯拉罕毫不犹豫地听从了。创世纪22:1-3讲到上帝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没有迟疑地献上了。上帝又说，上帝赐福给以撒乃是因为亚伯拉罕遵守上帝的吩咐和命令。命令指的是上帝、父亲、君王或者是教师所给予的训令。在上帝面前做完全人的这个训令是上帝在亚伯拉罕99岁之时吩咐他的。而律例呢，则是指上帝的律法、遗文的以及道德的律法。法度指的是伦理的教导以及遗文的属灵的教训。亲爱的朋友，我们会看到这节经文包括了希伯来语中用来指上帝律法或诫命的大多数的词汇。亚伯拉罕殷勤地遵守了这一切，不论是直接来自上帝的还是从祖辈上传下来的，他立定心志要绝对地顺从上帝。而当他失败的时候，他就在他心中的祭坛上向上帝献上他悔罪的祭。他离开了他的故乡，献出了他的儿子，施行了割礼，支付了11捐。对于在其生平故事中没有被具体提到的上帝之律法的各方面的内容来说，这种精神也是一定同样存在的。上帝在这里给予的亲自的见证证实了这一点。亲爱的朋友，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诗歌《幸福》。
上帝公义，幸福是 中等的上帝，因他必看顾你。
亲爱的朋友，以上我们的分享讲到了上帝向以撒的第一次显现。对于以撒而言，这次的显现是何等的让他满足和感恩。在饥荒的背景之下，在不知自己未来何去何从，未来的人生会怎样的状况之中，上帝向他显现，并且将应许所有应许给他父亲亚伯拉罕的祝福也都一一的向他重述。这对于以撒而言是极大的恩典。当然，上帝也向以撒说明了为何上帝会对以撒做出如此的应许，乃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忠心。而如果以撒也这么做的话，那么未来以撒的后代子孙也会继承这同样的祝福和应许。亲爱的朋友，这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也是如此。父母的行为会影响自己的儿女。在《开朗的宗教》这本书中有一段话讲到，凡在自己生活上真正反映上帝，以致他的应许和诫命换取儿女感恩和敬畏之心的父母，凡以自己的慈爱、公正和容忍向儿女阐明上帝的慈爱、公正和容忍的父母，以及凡借着教训儿女敬爱、信靠并顺从自己，就此教训他们敬爱、信靠并顺从天父的父母，都是快乐幸福的。凡将这样的恩赐授予儿女的父母，就已将一种较比累代财富更为贵重的珍宝，就是与永恒同垂不朽的珍宝传给儿女了。亲爱的朋友，对于今时今日的我们而言，应该留意亚伯拉罕他那美好的榜样。因着他对于上帝的信心和顺从，也因为亚伯拉罕对于上帝的忠心与敬畏，使得以撒得以领受那从亚伯拉罕而来的祝福。这份祝福是以撒应该持守和留意的。当他也如此的持守和遵行的时候，那么这一份的祝福将在亚伯拉罕的世代的子孙之中不断的传承。这份祝福也是今日的我们应该持守的。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遵照着上帝的诫命、律例和法度而生活的时候，就是在他的儿子以撒面前立下一个最好的一个见证和榜样，让以撒能够照着他所行、他所做的去行、去做。父母对于儿女的一个教育，最重要的一种的教育，应该是从身教而来，并非是从言传。当然，适当的教导，用言语或者是一些的知识理论告知自己的儿女应当如何的去敬畏、敬爱、顺从、信靠上帝，那么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如果一个父母他能够在他的生命和生活之中能够把这种敬爱、信靠、顺从天父的这一种实际的行为表现在他的生活之中，表现在儿女们的面前，以一个遵行上帝命令、律例和法度的生活在儿女们面前见证自己信仰的时候，其实这才是给自己的儿女带来更多更大的一个祝福，也是更直接更实际的对于儿女们的一种的教导，使他们敬畏上帝，让他们一生都对于上帝顺服。亲爱的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分享。最后，如果您想与我们有更多的关于圣经真理方面的互动，或者是您愿意与我们分享在您生活之中的见证、信仰的经历、灵修的感悟等等，那非常欢迎您的来信。您可以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zhichang@vohc.cn。 感谢您，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